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一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件事儿。5月27日，不明白播客将迎来3周年的生日。从2022年5月到现在，我们一起走过了150期节目。3年前，当我第一次录下我的声音时，我说，我们希望给这个混乱困惑的世界增加一丝清晰度。这3年来，我们和最好的学者、作家、社会活动家、记者、商人，以及关心公共生活和自身命运的普通人一起讨论重大新闻事件，讨论历史来路，也讨论未来的路。当然，生活的复杂性就在于，尽管有如此多对话和解惑，我们却未能如愿朝着理想世界前进。3年来，俄乌战争没有停止，新的贸易战正在摧毁我们原本就脆弱的经济和就业环境，信息管控更严密了，我们越来越难以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们的不明白始终未曾消失，反而在不断增长。给予我们安慰的是那些珍贵的个体讲述，旺盛的生命力和表达欲。3年来，听众朋友也给了我们很多惊喜和安慰，一封封长长的电邮，场场爆满的线下活动，还有每个月的慷慨捐赠，都让我们知道不明白播客链接的是对生活、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热情和渴望行动的一群人。因此，在3周年之际，我们想要征集声音那头和不明白播客一起成长的你的故事。不明白播客在你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这3年间，你的生活如何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是否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是否达成了什么愿望？亦或是仍然在沮丧中寻找前路？请来信与我们分享。方便的话，请注明你生活的国家、城市、性别、年龄和职业，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和其他听众更好地理解你的故事。谢谢大家。下面是这期节目。身处海外的中国人能够为高墙之内的人们做些什么？李老师李颖的经历尤其能回答这个问题。从白纸运动开始，当时在意大利刚刚毕业的李老师，把他的推特账号逐渐变成链接高墙内外的一个信息集散中心。那些在抖音、微博这些国内互联网平台上无法出现或者被消失的内容，经由一个个匿名投稿出现在海外，成为中共无法忽视的巨大威胁。今年，李老师发起了两个活动，一个关注中小学超时学习问题，另一个关注职场的超时工作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怨声载道却无从下手。他为什么要关注这两个议题？这些行动有用吗？他们和备受争议的李弼之间又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请来了李老师，请他来谈谈这两个行动，以及他为什么认为这样的行动可以赋能中国的公民参与。李老师您好。
袁丽姐好，不明白播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你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为什么想到要做超时学习和超时工作这两个项目？
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因为在春节期间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向我们投稿，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学校初五就要开学，那希望我们可以为他们发声或者报道一下。这样的投稿逐渐多起来之后，如果一个一个发，或者说成那种时间串的来发的话，好像都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如果说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去统计和记录这些事情？那当时在团队当中的话，就有小伙伴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表格的方式，就像是当年的996.ICU 那个项目一样，去公示这些问题的学校。那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想法是蛮不错的，那我们就决定去试一下。最开始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我们也是用这个 996.ICU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我们叫做 611.ICU。 611这个数字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早上6点上学，然后晚上11点放学。这也是后来的很多学生跟我们去反馈他们学校的情况的时候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吧。我们其实也是蛮震惊的，就是知道现在的学生已经卷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用611.ICU 这个名字来命名我们的这个小行动。 为什么要关注这两个议题，也是因为我的这个账号从最开始的话，其实最多的两个人群就是打工人和学生，就这两个人群平时是在我的私信箱里给我投稿的最多的人。当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后，那他们就会来告诉我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发声。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要去讲的话，我觉得很意外，就是你真的去触碰它，你真的去挑战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可以打败的事情。相反，就是当我们的人数聚集的足够多的时候，我们是有可能去改变它的。所以我们在后来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叫你的境遇掷地有声，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是可以争取的，是可以被看见的。我们整个社会变革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开始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那我也可以补充一点信息，就是刚刚李老师提到的这个996ICU 的项目是2019年一位中国程序员在 GitHub 上发起了开源的项目，以工作996生病 ICU 讽刺互联网行业盛行的过劳文化，呼吁大家列举实行996工作制的公司名单。这个项目在当年得到了非常多的媒体的报道，一些互联网大厂还屏蔽了这个网站。但总的来说，一直到今天，过劳超时工作依然是互联网大厂中很普遍的情况。
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这种表格其实也是从996.ICU 之后开始有一个传统嘛。那包括后来的话，好像很多的这种类似的事情是发生在腾讯文档上，然后比如说一些互联网大厂的人就集体在一个文档上去填他们的境遇啊，或者说是以企业黑名单，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有哪些企业要避雷之类的。然后包括后来就是很火的那个星星回家计划，那最开始也是在国内的文档上去进行，就是大家自发的在这些文档里填自己失踪的亲人的个人信息。所以其实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把星星回家计划移植到那个谷歌的表格上，就是当那个星星回家计划它在国内被封禁之后，就很快把它移植到这个谷歌，就移植到海外。然后我们又在它原本的基础上可能又收集了1000多个数据，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路径，我们就做了后边的质量。
你是在2月1号发起的全国小初高中超时学习举报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收到来自全国2581所中学的投稿。你想过会有这么多的投稿吗？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可以来你这里投稿的？投稿的人里面是家长比较多呢，还是学生比较多？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是收到了4000多个学校的投稿，全国大概是有12000多所高中吧。所以我们其实是收集了相当一定比例的学校了，所以这其实在我看来的话，它已经代表非常普遍的一个数据了。这个结果的话其实想到了，但是也没想到，因为虽然说学生的教育内卷啊，超时学习啊，它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同时呢，一方面我过去就收到过很多的这种私信投稿，那另一方面呢，国内也有很多的机构它也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和统计。比如说有的研究是针对14万的青少年做过测试，然后发现31%的都有抑郁症，30%多的有焦虑，然后还有42%的有睡眠障碍等等问题。关于这个打工人方面的话，就是23年的时候，其实官方的数据就是青年失业率就已经接近20%了嘛。那所以这方面来说的话，我能够想到它的数据应该会比较多，因为基数是很大。但是呢，我可能一开始认为投稿的人不会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他虽然说他有这样的境遇，但是他不太想要表达出来，或者说他基于各种各样的压力或者问题。显然大家的积极程度是超出我的这个想象的，而且很明显就是翻墙的人数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全国有1/3的学校给我们投稿，那就意味着有1/3的学校它其实是学生会翻墙的。
这一点其实是让我觉得最吃惊的一个事情，有那么多人在翻墙是吧？
对，没错，不仅是您，就是他们也非常的吃惊。我们收到很多教育部教育厅内部的一些人他们的反馈，就是他们开会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撼，有这么多的学校然后会有学生给我们投稿，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生比较多还是家长比较多？这个投稿的比例上来说的话肯定是学生比较多的， 那学生当然是占一个主力，其实家长也有，但是家长肯定就不多了。我也有收到家长的私信，说就是他们其实不认同国内的这种内卷填鸭式的教育，但是他们没得选，因为就是当整个社会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可能也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因为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条件去上国际学校或者贵族学校之类的，或者说是下定决心就是带孩子走线啊之类的，对吧？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也很反对这样的内卷，但是他们没得选，所以他们也想要通过投稿的方式来去贡献一个自己的力量吧。其实就说到家长的话，我这一次去洛杉矶的时候，我是见到了很多的人，他们走线就是为了孩子，他们就是全家带着孩子一起走线。他们为什么走线，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国内受那样的教育，所以宁愿走线到这边来，蛮奇妙的。
他们要愿意跟我们来聊，我们是很愿意聊，因为我们一直想做一个选题，就是中国的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受到这种的教育制度的一个倾压呀，或者是污染啊，一个是太卷，另一个就是说从意识形态方面是吧，整天被洗脑，都在做些什么，都做出了哪些努力，可能最极端的就是带着孩子走线来美国。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听到的，欢迎给我们投稿。你收到的这些投稿里面披露了哪些你觉得特别重要的信息，或者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信息？我去看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都不太敢想象，比如说现在的小孩他们学生苦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就是说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他们现在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就像是这个项目的名字一样，611.ICU， 这个 ICU 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直611到你进这个 ICU。 其实学生的这个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普遍所有的填写表格的人，他们的平均每周的上学时长是95个小时，然后上下20小时浮动。他们需要住校，他们早上6点就要起床去跑操，就是我们看的那种衡水的纪录片的那样，就是一边抱着书然后一边跑步，然后呢跑完步你要立刻跑到食堂去吃饭，吃完饭然后赶紧跑回教室里去上课，然后中间的话可能休息2个小时左右，然后下午的时候继续上课，一直上到晚上10点半还是10点，然后回到宿舍，很快你洗漱完了11点才熄灯，你每天就是重复这样的生活。你一个月的话可能有1天到2天的假期，不是一周哦，是一个月。他们的情况非常糟糕，很多的学生非常非常的压抑。那我们收到的一个最触目惊心的数据是有44%的学校在2024年出现过这个学生自杀的情况。所以为什么这个名单后来我们被称之为耻辱名单，就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会觉得说耻辱会不会有点激进，或者说有点不合适，但后来就有人说这个教育模式之下，全国有一半的学校都有学生在自杀，这难道还不是我们中国教育的耻辱吗？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没错，这确实是一个耻辱。对，所以我们最后就把这个名单叫做耻辱名单。
对对，其实西方的 NGO 他们也经常用这个 shame 就是耻辱这么一个手段来迫使一些团体或者个人改变行为，是挺常见的一个方式。对，衡水模式真的是太可怕了。我应该2018年我去河北一个公司去采访，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公司，在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城市，那家的二女儿就是在衡水中学上学，他们当时跟我说的，我就完全我都不敢相信，怎么就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课间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太可怜太可怜了。对，我不知道他后来考上了什么学校，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天哪，为了考一个大学要过这么可怕的生活吗？
我们也有听过一些人说啊，衡水模式多么多么的重要，然后他让我的孩子，或者说让我从一个农村里出来的人，从一个家境不好的人，最后考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然后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但是其实衡水模式它所带来的这种创伤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种教育它所产生的那种心理上的病态，这种偏执以及各种心理问题，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人的这个伤害是远远要大于它所谓的分数上的成功。
在教育问题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畸形内卷的环境里，共识其实是很少的。很多人可能会说，真正的问题可能远比周末双休复杂的多，而且呢，很多家长都很焦虑，觉得我的孩子双休了，别的孩子还在往前冲。你们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这种声音多吗？你怎么看这样子的声音呢？
这样的声音当然是非常多嘛。简体中文圈的一个真正的政治正确就是你做什么都没用嘛，对吧？对大家来说就是你这个双休有什么用啊，这个真正的问题是共产党，那你应该打倒共产党，或者你应该推翻共产党，对吧？那所有的问题最后都是你应该去把共产党给踢下去。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就是你在你的能力之内，然后你在你的范围之内能够做到最好，那就 OK。 那肯定没有办法说你一直去空喊口号，而如果说你能够实际做一些事情去改变一些微小的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些微小的事情它未来会成为一个扇动蝴蝶的翅膀，就是我觉得那个很小的东西它最后很可能是撬动整个地球的那样的一个小小的支点吧。对于家长的那种焦虑，因为我以前也是做老师的嘛，我其实是有非常多这方面的经验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我在国内也教过学生，那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我也教过学生。那我的一个比较大的触动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学生他们进了美院之后，第一年他们会非常非常厉害，他们是整个年级里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画得非常非常好，然后那些意大利的学生他们就根本就跟不会画画一样，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和中国学生比。但是到了大二大三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中国学生他们在大二大三画的画和他大一时候画的画几乎一样，而意大利的学生他们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开始去做自己的艺术创作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说意大利的学生他们就有天赋，或者说意大利的学生他们就刻苦，中国的学生就不学习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中国的学生他们其实是在一个人为的设限当中，他是被禁锢住的。我们过去所说的中国教育的成功，它其实是基于中国本身的评判机制，它和世界上普遍的情况它是不同的。意大利的学生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他们是不设限的，他们在不断学习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创作的方式，然后去思考自己要怎么创作。但是中国的学生的话，就是我在当年教高三的学生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就跟我们说，你们教孩子的时候不要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就直接给他一张照片，给他一张画，让他一直对着这个画就可以了，然后画半年，让他把这个画给记住，他去考场上去默写这张画就 OK， 你不要去想给他什么样的这个思考的余地。对，
太可怕了，不要让他有想法，就是为了过考试。
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他认为那就是对的，他认为他不思考，他认为他去做一个别人可以认可的东西就是 OK 的，他不敢去做那些别人不认可的东西，他不敢去跳出那个已经给他画好的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中国的学生成功吗？我觉得其实也很成功，就我的那些同学或者说我的学生，他们回国之后也是进什么地方的美术家协会，然后参加什么全国的美展什么的，就是回到了一个熟悉的框架当中，获得一种熟悉的框架设定好的成功。但是你说这对于我们的艺术史，对于这个国家的艺术，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进步，它有意义吗？我觉得其实没有意义，
就哪怕是对于个人的才华，对吧，也没有意义，其实是一种浪费。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学生他就会陷入一种经验主义当中，就是他只想做自己这个经验当中可以会做的事情。艺术这个学科已经是大家概念当中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学科了，可能在其他的学科的话，其他的专业里可能这种情况都一样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追求的是培养出听话的人，而不是说有创造性的人，哪怕他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哎呀，你们要有创造性，你们要有创新能力，习近平天天提，是吧？但是如果说你要有创造性的话，你是一定会有颠覆性的，你是一定会叛逆的。那他们需要这样的人吗？他们其实是不需要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戒网瘾学校，我印象很深的，好像就是山东临沂的戒网瘾学校的纪录片， 就一个孩子本来比较叛逆，然后被关进去电了一个小时，出来以后就整个人就麻木了，然后就爸爸妈妈对不起我错了，然后父母激动的抱着孩子在那痛哭，觉得孩子终于听话了，终于变好了。但其实呢，真正的噩梦对于这个家庭才刚刚开始。你的孩子的后半辈子要永远都有一个心灵的创伤，然后你的家庭当中后半辈子永远有这样的一个受过心灵伤害的这种孩子，而且在他的眼里你们就是害他的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像这个衡水模式到底好不好，或者说中国现在的这种教育模式到底好不好，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是孩子本身的一个状况。我们不能说我们要对他好，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或者说我们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他们也应该这样。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那因为时代是不同的，你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科技各种东西高速发展的一个时代，然后你要求孩子再像是以前那样跟坐监狱一样，就是一个月30天29天都在学校里关着，然后一直在那不停的做题，我觉得你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害。我们当然是要关注孩子本身他们的痛苦，而且给我们投稿的学生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当然理解一些父母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内卷啊，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啊，如果说不这样的，那将来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我现在想法其实是这种特别内卷的，然后做很多道题的，这个你现在你哪能做得过 AI 呀？你其实真的是应该重新考虑要培养孩子其他的一些技能，是吧？尤其以后的这种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技能可能越来越重要，因为很多东西都可以被机器代替，你再让它只是一个做题的机器，你怎么做得过 AI？ 我当然就说我没有小孩，我就在旁边看着，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有用的吗？而且把孩子搞得那么苦。这两年呢，也陆续有一些大厂开始限制员工加班，比如3月份大疆强制员工晚上9点下班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前几天小红书也说要取消996，这和你在投稿里面看到的有冲突吗？
没有冲突啊，就是这种新闻能够上热搜本身就说明这个事情它不对嘛，对吧？你原本一个保障这个工人基本的8小时工作制的一个新闻，最后居然能够变成全民讨论的话题，所有人都在点赞。
我看了一下，是强制员工晚上9点下班，9点下班是很晚了，好吗？
是啊，对啊，这种东西它本身上的热搜，就说明和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它是一样的，所有人都在超时的工作，这是这个普遍性的，是全社会性的，哪怕你是在体制内，你这个上班时间是8小时，但其实你在下班之后，你还是有无尽的这个工作。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数据，你们这个公司国企有20%呢，你们收到了990份的投稿，对，私企当然是最多了59%。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你觉得最匪夷所思的一些数据是什么呢？
我最匪夷所思的部分其实是这些填表人他们的经历，有很多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部分了。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体制内的这些人的投稿，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那个克拉玛依统战部的那个投稿了。有一个人，然后他真的非常非常勇敢，这个人他是先投稿了那个克拉玛依统战部他们的那个副部长，应该是叫梁武军的一个人，就是说那个人他有存在一些贪污和渎职的情况，然后又说了他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有非常严重的超时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有各种待遇上的问题。他的这个投稿发出去之后，当地就赶快做出反应来查到底是谁在投这个稿，结果没查出来，过了2天又赶紧让梁武军在他们官网上发了一个文章之类的去稳定军心。后来他又来跟我们这个反馈说这个没抓住他，然后他又继续去爆料了一些事情。这个投稿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让我感觉当中很多人他可能进入这个体制内工作，他也并不是完全就是因为他想要依附体制或者怎么样，他也只是在他人生过程当中，比如说家里安排或者说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就是进去了，那进去之后他觉得他不喜欢，但呢他又出不去，因为外边更糟糕，所以就在这个里边，我们其实收到很多投稿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甚至还有包括有员工爆料长城汽车其实为俄罗斯提供军用部件啊之类的，就是牛马的那个投稿的，我们收到了非常非常多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甚至有的人说我就是要实名去曝光这个领导， 然后我们把他的名字引掉以后，他还不愿意，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引掉我的名字，我就是要实名去。
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我太想跟你这些投稿的人来聊一聊了。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其实确实是把大家连接站在一起，然后确实是让大家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个发声的可能性。那过去的话，类似的情况他们是要担着一个很大的风险的，比如说他们要在麦麦上去说的话，其实很快就查到他们是谁，比如说在小红书上也有很多体制内的人每天在吐槽啊，我是某某地的体制内的工作者，然后我们好累，然后下边一群人说啊，姐妹我也是，这种情况在国内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我们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吧，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平台，让大家去说一些在国内没有办法说的事情。
嗯，而且你们是把它组织起来了，让大家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图景，那种的吐槽就是一个叫 random， 就是比较随意的，是吧？网友都碰在一起，大家吐槽一下就完了。但是你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更大的图景，都是什么样子的公司，什么样的工种，其实是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制造业的，还有什么什么拼多多、饿了么，什么都有，是吧？我看着医院，甚至运营商，什么中石油，就感觉全国就是估计不加班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对。
对，是，我觉得他就是展现了大家普遍的一个状态嘛。
那你从这些投稿里面你能够体会到的共同的情绪是什么呢？是忍耐、麻木、愤怒，还是有强烈的这种改变的欲望？就是由于信息审查，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实际上很难看到大量的普通中国人的想法，或者是大量中国人普遍的想法，更不用提就是说讨论。从你的那个投稿中可能不见得就是仅仅限于这两个项目，你觉得普通人对集体行动、对改变生存的环境，他们还抱有这个期望吗？你觉得他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如果说从表面上来看的话，无论是学生还是这些工人，其实大家是普遍对于喘息的渴望，就是他们希望更多的休息，可以喘一口气。但是呢，在生存上的话，我个人的感受是，其实大家所展现出来的是对于尊严和尊重的渴望。大家其实真正希望的是自己可以像一个人一样被对待，就是我是一个工人，我享受8小时的工作日，那我希望的是我有保险，我有五险一金，我是一个有尊严的公民。很多的投稿最后所呈现的在生成给我看到的这个情绪就是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自嘲自己是牛马，
不被当人看。
对，没错。其实学生也是一样，就是其实他们也只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双休日而已，但是他们希望有双休日就已经被认为是在煽动颠覆或者说是寻衅滋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普通人对于集体行动或者说对于改变生存环境，我认为他们是抱有非常大的这种期待的。也不仅仅说是光这两个项目吧，其实从抖音或者小红书我们平时收集的各种舆情上的话，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人他们希望去获得一些改变。那当然就是另一个有一点点悲观的地方是，大家可能是觉得说我自己的生活稍微变好一点就可以。那当然说大部分人这样想也是无可厚非的，更普遍的来说，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好像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或者说应该怎么改变，不知道什么方法。难道我们真的要去推翻共产党，或者说我们要去起义，就是前段时间那个抖音上非常流行的，就是说我们要起义或者什么呀，我们要创业。对，他不说起义，他们说创业。对啊，我们是不是要创业。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大家普遍觉得需要改变，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想法，因为就是这么多年来路径依赖已经太严重了，没有人觉得说共产党是可以被推翻，或者这个社会是可以被改变的。
对，就这种想象是不存在的，
就他们看不到那种可能性吧。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对我来说，相比于其他的各个方面而言，重要的就是公民意识的培养，就是需要让大家有更多的信心，有更多的意识，意识到自己可以不做奴才做公民。当然这其实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过程，在海外能够做什么，就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人们要组成一个更加强大的反对派的同盟，那然后去更加的关注国内的人的一个境遇，然后能够去做到帮他们发声。那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能够让 国内更多的人可以建立起这样的公民意识，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当下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也是我现在转型之后开始去努力做的事情。
你们收到了这么多的投稿，是怎么来判断投稿内容的真实性？会不会出现造假或者捣乱的内容？有没有人质疑说你们造假？这样的质疑多吗？
这个质疑其实一直都存在嘛。我觉得不相信的人怎么样都不相信，不相信本身就是无力感的一部分，他就是觉得个人没有办法撼动这个集权，那他就认为普通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呢，说我们其实在真实性上并没有遇到那么多的阻碍，大家是非常诚恳的填写这些答案的。捣乱的人他也会有，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表格里有人甚至在连载这个黄色小说，甚至还有写我和多伦多方脸的这种色情小说，对，非常离谱，
同人小说，
没错耶。
哇，这些人是在想什么？他们，你觉得这是自发的行为还是一种政府组织？
最开始是自发，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有些人他可能比较仇恨这件事，你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不是他想要的，对，互联网上很多这样的人。然后后来的话我们也是受到这个政府的攻击嘛，前几天的时候我是发过一个帖子，就是我们的牛马是收到大量的垃圾投稿，大概一秒钟几个这样子，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影响。说我已经有一个15人左右的一个审核团队，分成 AB 表的，我们审核好了之后才会把它发到 A 表上。捣乱的人其实比较容易分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可能作为政府的水军，他想投稿的时候他是不会投那种以假乱真的内容的，因为如果说他投这个内容被我们发出去，然后大家这个以讹传讹就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的话，那个事情也不是他们想要的。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确保说100%就没有错误，肯定也是还是会有错误，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还是在普遍的去呈现一个当下中国的学生群体和劳动人群的真实的状态。
嗯，对。那今年3月新学期开始，国内不少高中开始落实双休制度，不少媒体也在吹风说要为高中双休点赞。你会觉得这种的变化是超时学习这个项目推动的吗？还是说并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这我小的时候吧就已经有这样的文件了，就是要求要双休，但是我小时候该补课不还是补课嘛，对吧？好像十几年也就这样过来了，什么学生减负也说了很多年，就哪一次兑现过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的吧。611这个作用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脉络的，从最开始填写611的这些上榜的学校开始通知延期开学，再到各地普遍下发文件要求延期开学，再到全国性的这种双休取消晚自习，包括上榜的学校因为引发了舆情被教育局公开通报，有的这个学校是明确要求学生不要去翻墙填写表格，甚至还有校长直接就在升旗仪式上去说就是因为我们导致双休什么的。另一方面我觉得好像就如果不是我们的作用的话反而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全国各地的这个教育厅下发文件要求下边的这个学校双休，但结果呢现在很多的地方的学校他反抗的是省教育厅的命令，他还是在继续上课，或者说他又恢复补课了。这听起来好像是下面的学校在反抗省教育厅，这好像事情就更严重了。
那有不少学校，就比如说在广西北海中学家长会上，北海中学校长王建刚称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这个611 ICU 超时学习项目是导致春节后突然全国高中双休的外部因素，他还指责勇于发声的学生是小汉奸。你怎么看这些批评呢？
我觉得这其实主要体现的就是这个校长的懦弱，他把他自己的责任推给境外势力。这个王建刚他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嘛，他刚到那个学校没几个月就不断的有学生在自杀，然后自杀之后他就轻描淡写的，哎呀，都是因为这个学生自己的问题啊，和我没有关系啊。他完全不在乎学生的死活，他只是去关心学校的升学率，那我们就对他进行公示啊，那我们就是把他过去的劣迹我们全部发在网上啊，都给你发出来。听他们的学生说 这个校长现在已经不敢乱骂人了。
那根据你们的网页，这两个项目都是由李币支持的。去年十二月你和同伴发行李币的时候引发了不少争议，比如有批判者说你把反共当生意在割韭菜，你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严重的质疑？现在你有什么想跟我们的听众说的吗？
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对我来说啊，是蛮灭顶之灾的。那当铺天盖地的舆论过来，即使你什么都没做，你并没有像那些人说的那样，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于我当时来说的话，确实是打击非常非常大。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事情就是让我变得反而更强大了，就是通过这个事情的话，我个人的感悟会多过我想对公众说的话。我对于公众，我做的事情已经证明了。那至于什么割韭菜或者说是赚了多少钱黑了多少钱这部分的话呢，就是因为没有做，然后这些账户都在那里，知道我没有做的肯定是知道我没有做，但是其他的我好像再解释也没有什么用。其实现在我每天的这个工作和过去两三年的话就是完全不同，就是我需要去学习各种我过去比较抗拒的东西，那同时就是通过这些学习也让我变得更强大。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让我最意外的吧，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团队，从过去这个账号只是一个被动的去接受投稿去反映大家提出的问题，转变成现在就是由我来主动设置议题，然后让共产党来接招。就像是去年十一月白纸采访那一期我说的，就是那既然他们这么怕我，那我就要想办法和他们碰一碰。你也知道，就是我发现其实有一个一直以来我不太愿意去面对的事情，就是共产党他并不觉得我只是一个博主，我一直都认为我只是一个博主，但共产党他并不这样认为，所以他们始终都是以这种打击反对派的这样的力度去打击我。当我作为一个博主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无法喘息的，我没有办法去抗衡那种压力。但是当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反对派呢，我是不是可以尝试做一个反对派呢，那当我成为一个反对派的时候，我其实我发现好像也就这样，好像这些压力我反而都能扛得住。而且如果我扛不住，我后边有一个团队来帮助我一起来扛，我后边有一个社区来帮助我一起来对抗，那就是我的力量就变得更大了。
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两个行动都被称为 ICU 模式，你会怎么来总结这个模式呢？然后你们以后还会做什么样子的类似的计划？
ICU 的含义嘛，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你工作到死，或者说你学习到死，如果说你不进到 ICU， 你的命运就不会停止。它也展现了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普遍的一个状况嘛，就是你小时候你是611，你长大以后是996，你不是在上学的时候崩溃到进 ICU， 就是工作的时候崩溃到进 ICU。所以我觉得 ICU 这个词其实是蛮有代表性的。那像这两个行动它所呈现出的这种模式的话，它其实是蛮适合中国人体制的，大家都希望以很小的成本去达成一个效果，最好自己不要承担代价。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我们做611的时候，他们会提出说你是在吃学生的人血馒头之类的，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情。过去几年里，然后有非常多的学校他们发生过学生要求放假的这种抗议，然后这种抗议的结果呢，往往就是带头的几个学生要么被退学被开除，或者说被停课，个体的代价承受非常大，然后只能换来可能一个学校多放一天假或者怎么样。那更有甚的就是可能有些学生他就用跳楼来给自己的同学换假期。那通过611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汇总了全国各地的学校，那每一个人他投一个稿，他不需要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只需要展现他的学校的情况，就是一人投稿全校放假嘛。
你们收到了这么多的投稿，但其实每一份都是孤立的碎片化的，你认为这些碎片化的情绪有可能积蓄成一股社会力量吗？就是这种收集个体匿名投稿的方式在今天的中国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的一个国情嘛。大家面对这样的一个集权的环境，大家肯定是更希望这种匿名投稿，然后由我来承担 绝大部分代价，对吧？那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最重要的其实是有两部分吧。首先是希望去打破大家普遍存在的那种无力感，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可能做不了什么，大家会觉得说没有希望，就是没有办法改变，那我生来就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生活，面对这样的工作。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你的权利是可以去争取的。对，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人而言的话，我希望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可以意识到他们是可以争取自己的休息的权利，也是必须争取的。所以他们在学生时代因为这样争取权利的行为有了这样的启蒙之后，那当他们进入社会，可能10年后20年后，他们也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那到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会是一个比较有希望的时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展现的不仅仅是给全中国的人看大家的境遇，同时我也希望展现给所有的和我一样的这些异议分子，或者说是那些潜在的反对派们，或者说是一些现在和我一样的博主们去看，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可能不仅仅只能做一个互联网的博主，去做一做这个茶余饭后的这种娱乐节目，我们一样可以成为反对派，一样可以去影响中国，那一样可以去做一些切实的关注和去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下的话，整个大的环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家普遍存在一种非常无力的感觉，就是好像你什么都改变不了，你只能去听之任之。那我润出来，我一边批评他，我一边过好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的一生。或者说哪怕我做一些社会运动，我也是从一个内心深处是一个非常无力感的状态去做这些。但其实不是的，我一直希望能够呈现的是，哪怕是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那我也可以去迸发一些巨大的能量，也可以去做出一些改变。那么比我更有才华的，更有力量的，然后更有声望的人，其实是可以有机会做得更多的。现在这个时代吧，整个世界越来越乱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就是我们可能在接下来应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疫情到现在已经过了大概5年，我们没有多少个5年继续等下去。我当初还不到30岁，那我现在都32、33了，那可能还要过多少年？那最后我要和89一代的那些人一样吗？就是每年出来讲讲话，纪念一下这个事情，最后弄一个什么白纸运动纪念馆之类的，是要这样吗？我不希望这样。我并不是说他们怎么样，我只是说我不希望就是最后我的人生也这个样子。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有误解，哎呀，你们出来了，你们在安全的地方，然后你们做这些事情，但其实因为这些事情，其实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比如说像我之前工作的地方被大使馆写信啊，包括像多伦多方点他在加拿大那边也是天天有人去找他的住所，或我之前在个意大利的时候也是他们派黑手党上门抓到你，这种生活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回到原本，就或者说大家想象当中的你出来找个班上正常过一生难道不好吗？你为什么要一直做这个事情？而是因为说他就不会想让你正常的生活，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去惩罚你。但是换一种角度上来说的话，我只需要敲敲键盘，然后他们就需要费出非常大的这种精力、人力、财力、物力去解决一个事情，我肯定是稳赚不赔的。
稳赚不赔的，
哪怕现在就是这个时候破门有人进来把我抓走，我觉得我也是胜利者，因为我已经对他们造成了足够的伤害了。
对，他们动用了那么多资源，是不是？
对啊，我有时候真的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你只是在网上发发帖子说说话，然后你就会变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你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觉得非常的不可理喻。但是你换个角度来想的话，就是不是你害怕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你，所以他才会这样做。他们害怕互联网上的一条帖子，害怕一条评论，害怕一个视频，所以说他们去展现的更加的恐怖，好让你不发现他们的恐惧，但实际上真的恐惧的是他们。
我也想问一下，就说这种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没有变化，还有这个传播的这种艰难，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6年前996 ICU 项目的时候，当时还是有很多中国的媒体报道的，对吧？那到今天做的这个611和牛马，好像基本上就还是靠你的号在传播，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这对我来说本身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 就是你随着国内的这种互联网的更加极端的这种封禁吧，我们的这个611你在国内是一点都搜不到，然后甚至后来我们挂了王健刚以后，王健刚都有一些帖子搜不到了，这当然是一种挑战。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我们的影响能做成这么大，其实也就意味着翻墙的人确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多，这也是我的一个观察，就发现好像最近推特上越来越热闹，大家把这里变得越来越像当年的微博了，什么事都会在上面吵。其实也就意味着就算你把国内的这种互联网的管制你做到极致，但是对于大家来说的话还是需要去找新的出口，所以有些东西的话它确实是封锁不住的，所以只是在等那个节点，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我可能会推荐一套书，叫做《个寡头政治铁律和政治政党与压力集团》。对于想要去学习一些这个政治入门的人来说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书籍。然后还有一个是目前我们整个社区在集体学习的一本书，是它的名字叫做《这个中共情报组织与间谍活动》。
你们社区在学习，集体学习，太有意思了。为什么？
对，因为随着我们社区的壮大以及我们最近遭受的攻击比较多，所以我们正在集体学习的如何去对抗一些反渗透和反侦查嘛。如果说有志成为一名反贼的一个年轻人的话，你可以从这两本书去入手。
好，太有意思了。
当然还有最后一本书了，我们不明白博客出品的那本不明白。
哦，谢谢。
我觉得其实不明白播客一直以来的话，它其实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呈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让这些普通人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去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的声音。我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频道，也希望我们不明白播客越来越好。
谢谢李老师。我们自己定义是一个新闻的播客，新闻都是要真实嘛。我特别眼红李老师，你有那么多人给你投稿，管这些学生还是这些超时工作的人，这都是我特别想要抵达的。我又想听他们的故事，也希望他们能来听不明白播客。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就是给李老师投稿的这些人，他们能来跟我们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增进大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有对中国的这种个人境遇的了解。
其实个人的这个经历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但是它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一直很苦恼，我们虽然说收到很多的投稿，也没有办法去把他们做成更细致的节目，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个人心里还是恐惧吧。但是我觉得你很恐惧，你现在你不愿意说，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方式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境遇可以记录下来，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再展现出来。我们需要去对抗一些所谓的正确记忆，就是中共只在去强调一种正确的记忆，比如说疫情三年就变成伟大的胜利了，但是经历过这三年的人都知道这三年里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我们到底受了多少的伤害，对吧？那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它不应该就变成历史课本里短短的一句伟大的胜利。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特的，我也有关于我的故事，那袁丽姐又有关于她的故事。我们每个人的个体这一部分的记忆都是最宝贵的，它其实拼凑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历史的蓝图。
嗯，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是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来讲，我们把这一刻我们的经历记录下来，真的是历史的脚本，我们新闻就是历史的脚本。谢谢，谢谢李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